一章二十，约翰福音一章五十节，约翰福音一章五十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天开了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题目。耶稣降世就是要实现这一件事，把天打开。这就是给我们人呢、犯罪的人类啊，开一条生路啊。这个天开了指的是什么事啊？指的是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做的一个梦。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正从家里逃出来，因为他的哥哥要杀他，是逃到野外的时候，他没有地方睡觉，只好拿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十二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们注意的就是这十二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几千年下来，就从雅各一直到现在，犹太人呢一直说不出一个道理来，这个雅各的梦这个梯子指什么。可是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呢告诉我们了，这个梯子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一句话就把雅各的梦啊给讲解清楚了。在同一个约翰福音三章第这个十四节，耶稣也是用一句话把摩西啊在旷野怎样举蛇那件事啊也给我们讲解明白了，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和第三章就这么两三句话，耶稣啊把创世纪和民数记两件特别的这个可以说故事啊的奥妙之处啊就讲解清楚了。这两件事，一个是通天的梯子，一个是摩西举起来的铜蛇，都是指耶稣基督本人。今天呢我们就根据耶稣这一句话，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天开了这一句话 它应用的范围是如何广大。我在黑板上啊列了八件事，头一件就是这个梯子，耶稣已经说明了，上面是天，下面是地，这个梯子有天使上去下来，不是下来上去，而是上去下来。按我们人的想法，天使应该是先从天上下来，是吧？然后上去。但耶稣说，就是照雅各那个梦啊，是天使先上去，后下来。这里头啊，有文章。什么文章呢？就是天使作为天地之间的媒介，现在就等在你我身边，他在地上干什么？他就等着你我献上我们的祈祷，他就把我们的祈祷带上去，陈列在上帝面前，然后从上帝那里把他的恩典带下来，这就是上去下来。他不能空手上去空手下来，他带着我们的祈祷上去，就像那个烟呐、啊，圣所里那个烟云先上升啊，这烟云代表圣徒的祈祷，所以他要先上去，然后下来。这个上去下来，这条路是耶稣给开的啊，这个梯子啊是耶稣基督。如果耶稣没有下来为我们舍命，那么我们这个地从天永远是阻塞的，这条路不能打通。你看约翰福音呢三章还有这么一句话，他就提到啊升天的问题，十三节，约翰三章十三节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有人读了这一节经文呢就很难接受，耶他说不是有人升过天吗？以诺升过天，以利亚也升过天，为什么耶稣说没有人升过天呢？在这里这个除了这个字啊，除了啊的意思是若没有啊，若不是人子从天降下来开了这条路，没有人能升过天。以诺和以利亚所以能升天，正是因为耶稣为他们开了这条路。那么你说这个时间上不对呀，耶稣是后来降世的呀，不错，耶稣是后来降世的，可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在创世的时候，在伊甸园人类犯罪的时候已经生效了，已经为亚当夏娃解决赦罪的问题了。所以启示录十三章八节说，耶稣是那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在上帝看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是死人，是活人。但是他们还没复活，不错，可是在上帝看来他们是活的，因为他们死是短暂的，活是永久的，所以上帝是一直以永久的观点看问题。所以以诺要升天行啊， 以利亚要升天？
可以。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把这条路开通了，
尽管他降世是以后的事。这是头一件天与地很接近的一个事实，所以耶稣基督对腓力说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说我要告诉你们啊，天离地啊不远，因为我已经把这条路打通了，有天使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事实，我们来探讨七件其他的事。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七件事啊，都有天上的也有地上的成分。先拿这个遗文的节起啊，我们就知道啊，在这个立位记啊，就有这么七个节起啊。这记在立位记二十三章，请大家看，这里就告诉我们了这几个节起。立位记二十三章当守的节期啊，这个除了安息日啊，安息日呢是创世的时候所定的，这个每周一次的安息日。除了安息日之外呢，你看这个小标题啊，有一个无酵节，无酵节也就是逾越节，就是说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啊。你看这个二十三章第五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六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所以这个无酵节呢，就是第二天就开始了，一共啊有七天。再下面呢是五旬节，所以这三个节都靠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呢春季的节，春天的节气。这个春天的节气指什么？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里很明白地指出来，这个逾越节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呢你注意啊，这个春天的逾越节和除酵节和这个五旬节都发生在什么地方？在地上。春天的三个节气指耶稣在地上的事，五旬节也是圣灵在地上的活动，都是地上的事。下面呢秋天，你看啊，你们把这个二十三章翻过来，有一个赎罪日，还有一个祝棚节。在这个赎罪日之前，赎罪日之前呢有一个什么二十四节，就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啊。这个是吹角节，这里小标题没有写啊， 就像这个逾越节也没有写。所以春天有三个节，秋天有三个节啊。那么这个第七个节，我刚才说一个七个节呢，还是安息日啊。这个安息日啊，这里三十八节说，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所以这个安息日虽然也叫做一个节期，但不属于这六个这个每年一度的节期啊，七日一次的安息日啊例外，就是不属于啊这个春天和秋天的节期啊，它是没有季节性的啊，七日一周的安息日没有季节性的。而这个春天的三个节期和秋天三个节气判然呢是分开的，一个指地上的事，一个指天上的事。天上什么事啊？赎罪日发生在天上，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啊是在天上为我们赎罪。而且这个祝棚节是庆祝圣徒在基督复临之后在天上新耶路撒冷啊庆祝最后胜利啊，祝棚节、嗯、所以这都是在天上发生的事、嗯、这个吹角节也就是这个三天使的信息啊，这个永远的福音传开，也是上帝从天上啊派下来的天使传这个三天使的警告啊。所以这个吹角节也同赎罪日啊是分不开的，也是属于天上的事。第二项2300日，注意啊，它也分两段，头一段是七十个七，这个我们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的，有的人可能不熟悉，我们不翻了，翻一翻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章是这个七十个七，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就是六十九个七啊。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必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圈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整个一段预言后来都应验在耶路撒冷，都是地上的事。七十个七包括耶稣的受膏，就是他受洗，被杀就是剪除，受膏者被剪除，和耶路撒冷的毁灭，都在这个七十个七里面，都是发生在地上的事， 但是同这个2300日
有关。
人们研究2300日，就发现呢，在八章没有提到这个2300日的起点从哪里算起。可是一个真正要明白圣经的人呢，会发现整个但以理书的预言就是论到这个2300日，就是从第八章一直到10章的预言里，没有第二个起点，就有那个77的起点。我们根据这一种分析，把每一个问题，把它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分清楚，我们就可以断定这77的起点，也就是2300日的起点，就是这个77的490年届满了之后，他就一直啊，这个2300日就一直延伸到天上，在那里1844年天上查案审判的工作开始，洁净圣所的工作也开始。这个时候地上圣所已经不存在，毁掉了，只剩天上的真圣所。第三项，这个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也分地上的和天上的事。耶稣基督开始降世做人，到他受洗受圣灵的膏之后，他就开始传道，到处去医病赶鬼，行善，最后他舍命牺牲。这个都是救赎计划发生在地上的事。复活呢，他有他天上的工作，他去做中保，他天上的工作和地上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一样重要，可是判然两个阶段，先在地上，后在天上。第四项，启示录里面说有一个永远的福音，记在启示录14章，我们请大家翻开看。启示录14章，14章第6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注意这个永远的福音主要就是两句话，一句话是指什么？天上的事，你们要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如果没有一个天使下来发动这个基督福音运动的话，世人不可能知道天上的审判工作已经开始了。所以上帝是向人负责任，开始审问你们的案子了，你们要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世人大多数不敬畏上帝，也不将荣耀归给他。 下面第二段就说，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敬拜怎么敬拜啊？在哪里敬拜啊？在地上啊。你们不是还在地上吗？哎，你们这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在地上，你们在地上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所以你看这个永远的福音呢，又是分两部分，一段是地上的事，一段是另天上的事。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第五项，第五项记在启示录十二章，这里就说，请看第十节，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这里有弟兄胜过他，弟兄胜过他是怎么胜过他呢？头一个是因什么？羔羊的血。这个羔羊的血在什么地方？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里九章啊讲的圣所，就是天上的圣所，告诉我们耶稣升天呢，是把自己的宝血带上去的。怀师母告诉我们呢，我们地上所有的东西啊，没有一样能带到带走，我们不管是到哪里去，我们死了以后啊，带不走的，只有一件可以带走，就是什么？我们在地上所形成的品格，我们的品格是我们要带走的。耶稣呢，他复活升天，他除了他的身体和品格之外，他就带去一件东西，就是他在生前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你说这宝血不是滴在地上吗？是的，但是呢他就带一部分去就行了，是吧？就像那个祭司啊，也是把一部分这个羊的血啊或者牛的血啊带进圣所，就撒在圣所那里。照样耶稣基督啊也只要带他一部分的宝血到天上为我们啊尽心。